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晚点一刻，我是悟空大师兄。今天是北京时间5月10号，星期三。今天这期节目其实比较难聊，然后我也做了非常长的准备啊，实在是太难聊，因为要聊我非常喜欢的游戏《塞尔达》系列。这实在是一个，它因为这个游戏有超过30年的这个历史了啊。而且呢，这个频道不是一个专业性的，聊游戏的这样的一个属性，虽然我自己是一个，我自认为是一个稍微还是专业点的这个主机玩家啊，但是马上恰逢这个，塞尔达的这个上一部非常，棒的，引起了。怎么说呢，就是对游戏界再一次，因为它每一代那个游戏都会对游戏界产生很大的影响啊。但是荒野之息这一代恰逢这个 Switch 这个主机的发售，之后呢这些年这个游戏都非常非常成功，是一个口碑非常好的一个佳作，也获得了很多大奖。那它的续作啊，名字叫塞尔达这个王国之泪，将在12号进行这个发售啊。最近有一件事情闹得沸沸扬扬，就是他这个游戏的偷跑和盗版的流出呢啊。这个对于任天堂来讲是史无前例的。但是呢，像我们这种，不是我们这种，就是很多就是以正常渠道购买游戏的玩家都在等待12号的到来。那么为了迎接这个重大的时刻，做了本期的这个节目的企划。我知道呢，在我的这个电台里面聊专业性的游戏，这个是有点怪的，而且圈层呢也有所不同，所以今天呢，我的讲述的角度也尽可能的，会从游戏专业领域里面拿出来，是以一个活生生的人的角度，正常生活角度以及对我产生影响的角度去聊。同时呢，我也找到了网友群里面的3位网友，用他们的角度。去说一说塞尔达游戏对他们的一些影响，他们的这个聊的角度可能稍微的游戏专业向一点啊，但是不会时长也不是特别长，只是以点带面的去聊一下。我个人角度来讲，聊聊塞尔达对我的影响啊，可以说在众多的游戏系列里面，塞尔达这个系列在我心目中呢是排名第一的，因为它呢。可以说是改变了我的人生的一个游戏，这么说一点都不夸张啊。因为三十多年的时间啊，它的成长演变，每次我玩到每一代的作品啊，它都会在艺术审美上、思维上、技术的设计上影响了我很多很多方面，创意啊、视觉啊，包括它的音乐啊，以及它的世界观。和里面产生的艺术和哲学思维对我都有很强的影响。那么今天我会从大约6-7个点吧，去聊一聊这部游戏对我产生了哪些影响。我尽可能是不是从游戏专业角度啊。第一点呢，就是在游戏历史上，它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我前面说了，它的每一代游戏啊，都影响了游戏业内。可以说它的第一代啊，是在大约1986年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刚出生。1986年我好像才2岁啊，我第一次，说实话，我第一次玩到，它的，塞尔达的作品，其实就是已经是塞尔达比较成熟的一个形态了，也是它第一作，3D 化的作品，就是 N64 的十之敌啊，现在大家听到的这个配乐就是十之敌里面的配乐。也是比较早的，开放式的，3D 的冒险游戏。那么在此之前呢，塞尔达是经历了 FC 红白机时期的，两部作品，就是咱们小的时候玩的这个小霸王主机上面啊有2代，作品，以及 SFC 就超级任天堂上一部非常棒的 2D 的。众神力量塞尔达众神力量。那么到了 N64 呢， N64 其实在中国大陆地区当年的普及度并不是特别高，尤其是 N64 主机发售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索尼的主机 PS1 已经名扬天下了啊。但是呢，为什么索尼会发售这个游戏机，其实跟任天堂有着千丝万缕，不是蛛丝马迹，千丝万缕的关系啊。这个聊起来这个话题实在是太大了。跟大家讲一下，大约是在1998年的时候，然后我玩到了，现在如果你提起塞尔达，都是不能越过的一代作品，就塞尔达十之敌。 那它影响了游戏业的 3D 游戏怎么做啊，包括视角怎么，因为以前的游戏大家就是一个横版的或者纵向的，塞尔达也是这样经历过这样的时期，那一下变成一个可以在 3D 世界里面操控行走，包括攻击，包括它的锁定，包括控制，都是由史蒂迪开始来在这个业界打下了一个样本啊。那这部作品呢，在幼小的那时候我初中啊，不能说幼小了，给我带来了深深的震撼。深深的震撼，这个震撼呢，其实现在想起来都是觉得，哦，这个奠定了，就是这个游戏对我来讲是一个一辈子的事情。当时就觉得怎么可以有这样的一个东西，突然觉得自己迈入了，真的，我第一次玩到塞尔达这个时之敌啊，现在看画面不觉得怎么样，但当年我玩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迈向了一个，好像迈向了一个科技与未来的世界一样，尤其是我身边的人是没有人拥有 N64 主机的啊。因为他当年用的还是一个卡带媒介的，还不像是 PS1 已经用上了光碟，但那个时候身边大部分人呢是玩这个盗版碟的啊，因为我们国家当时的这个经济形势以及媒体形势的原因啊，我们那个时候大部分人其实玩盗版的，但是 N64 这个卡带呢它就很难盗版，所以我那个时候只有两个游戏啊，其中一个就是《失之敌》，我真的是玩了很多遍，所以对我影响是很大的。我们今天在电视剧里或影视剧里面经常看到的一些所谓的穿越呀，多维空间呐，什么多元宇宙啊，多重宇宙啊，什么这些元素，其实早在《失之敌》里面都通通出现过了啊，甚至是年幼线、成长线、成人线来回的交错，时空的堆叠，然后以及冒险的很多很多元素，其实在史诗迪里面都出现过了，所以现在在专业的游戏评价里面，史诗迪仍然是啊，并且它是日本一个权威的游戏杂志发米通的第一个啊40分的满分游戏啊，它是四个人每个人满分10分啊，第一个满分游戏，所以就是它在游戏历史的地位毋庸置疑的。但是这个游戏特别有意思啊，它每一代呢，它不是一个续集这样的一个状态来进行的。虽然就是在回顾塞尔达的历史上，只有两个作品出现了续作，就是承接的续作，一个是史诗迪，后面有个叫梅祖拉的假面，另外的一次就是这一次《荒野之息》之后马上发售的这个《王国之泪》，它是一个续集。除此之外，多半都不是续集，而它每一代的新作呢，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观、全新的美术风格，甚至是拥有全新的玩法这样的。那么在史诗迪之后呢，我就几乎是每一代游戏不管大作小作都是同步玩到的玩家，所以我觉得啊，我自己应该算是一个塞尔达的资深玩家。那么就要聊到第二点，就是它伴随了我的成长，可以说伴随我的成长。那么之后呢，到了风之杖啊，它突然变成了迪士尼这样的32的卡通风格，一直到后面的黄昏公主变成了写实风格，再到天空之剑水彩的风格，甚至是体感用Wii 的这个挥动手柄来挥剑的这样的玩法，几乎每一代的大作，甚至掌机上的这些作品以及复刻重置我都没有落下，所以就是真的是伴随了我的成长，而且在我人生的不同阶段，这些游戏都起到了不同的对我起到了不同的启发和作用。那么聊到第三点，就是它的艺术思维以及的技术展现上，还有就是宏观的审美上都影响了我啊。这个是刚才也其实有聊到，比如说我们现在熟悉的一些32的技术，以及它每一代都致敬了一种美术风格，比如说《天空之剑》啊，它是一种有点像水彩画一样的。那么《荒野之息》呢，它其实也是有点32风格的，但是它的色调和这个风格很像宫崎骏的动画的感觉。即将发售的《王国之泪》，大家如果看到宣传片的话，一些细节，包括这个设定上，我自己觉得是非常更像这个宫崎骏的《幽灵公主》的，有很多很多很多相似之处啊。那么在此之前，还有这种油画风格的，一些作品。还有就是它的创意玩法上，在曾经有一代叫《众神的三角力量二代》是发售在了 3DS 主机上， 它有一个特别有意思，就是它会人物会贴在这个，就正常是在俯视角，然后上下左右这样走，它突然就可以贴在墙上，变成一个像埃及壁画一样的东西，然后在墙上的平面上游走，这个特别的有意思。那像在这样的创意里面，每一代的塞尔达，都有不一样的展现啊。所以这个就是从来就是塞尔达对我来讲都不是一个玩游戏那么简单的事情，这些创意和这些玩法以及世界观的沉浸上都给我带来了很多启发。另外一个聊到第五点，就是它拥有独特的世界观啊。这个世界观呢，在《荒野之息》之前的游戏里面，其实在官方上，塞尔达把每一代的这个游戏呢，它是列了一个现在看来稍微勉强的一个时间轴，但是它不是按顺序来的啊。并且它分为在一个节点上分为了三个支线，这个在我们管这个叫什么赛学家啊，赛学家必备的一个功课就是塞尔达的时间轴。而它里面的这个关于它拥有的这个神话色彩啊，以及冒险的这个元素啊，甚至是它的世界观啊和灵魂的能力，以及诸多的这个魔法的一些设定，非常的既简单，但是里面又蕴含了很多很多的丰富的元素啊。某种角度来讲呢，你会觉得它门槛其实并不高，但是你深入到里面呢，其实有丰富的学问和丰富的甚至是语言系统在里面啊，是非常非常深邃的一个拥有非常深邃的艺术文化的一个游戏。那么我可能讲的大家比较晕了啊，接下来呢插播一段这个游戏群里面的阵阵啊，来讲一下塞尔达整个系列，它以专业的游戏角度，一个非常资深的玩家的角度是怎样看待这个游戏的，我们来听一下他给我们带来的录音。
大家好，我是阵阵，然后我来那个大师兄这边在录节目，然后我穿插进来聊一段我对塞尔达这款系列的一个看法。塞尔达这个系列呢，其实历史很悠久了，86年的一个系列，然后它是在老任的磁碟机上，为了展现磁碟机的机能，然后同时宫本茂也想通过这样一个磁碟机上的一个高容量存储的这么一个特点吧，然后把它的一个作为一个童年的一个记忆，把它做成了游戏，就是一种小朋友拿着一个小木棍到森林里冒险的这么一种情节，把它做成了一种游戏，把它做成了这个塞尔达的这款游戏。这个就是这款游戏最原初的一个想法和一个出发点。那么它其实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打怪升级的游戏，它没有那个等级系统，也没有所谓的那个成长系统，它单纯就是靠谜题来驱动，作为一个驱动的这么一个游戏类型，所以应该算是叫做动作冒险吧。同时它也是第一款俯视角的一个箱庭式的设计。那么在它之前其实都是那种大家知道的横向卷轴，像超级马里奥那样的横向卷轴设计，要么就像那种像我们打小蜜蜂的那种一个区块一个区域就是固定死的这么一个舞台。然后它这个是第一个箱庭的设计。但我玩第一座的时候大概是在小学，那第一次接触塞尔达在 FC 上那款，就是真正的第一款，就是86年的那款。那么当时玩的时候因为也没有中文，然后经历过程非常的曲折，就是因为完全读不懂文字，所以都是靠你的那个观察然后去试。那个时候我记得是到最后谜题解不开了，然后就也看不懂那个 NPC 说的是什么，然后就一个一个的那个石头块去推，一个个推，然后不一定哪个就推动了，然后就发现隐藏的那个就通道了，然后就继续向前推进，打得特别痛苦，但是当时去玩就觉得很有乐趣。玩了这么多年，其实最喜欢的一座，然后说我最喜欢的一座，其实我还是缩小帽，其实还是最喜欢的，因为本身我比较喜欢卡普空的这个游戏设计的理念，然后偏向于动作，它的手感特别好。然后其次的话，它在那个 GBA 上，缩小帽是 GBA 上的一款游戏，然后它在那个很小的屏幕上，它做点阵做的特别特别的精致。那人物在走动的时候，它通过不同那个图层，它做出了那种景深的效果。然后，你走的时候，你看它那个森林里面那个植被的 那个处理，然后还有在动态的过程中那种光线的，全是用点阵绘出来的光线的效果，包括植物上的水滴的效果，特别特别的精美，所以我特别喜欢苏小茂这座。然后他的创意也非常非常棒，虽然它是一个掌机游戏，但它的体量包括它的内容我觉得不亚于一款主机游戏，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德小金汉的游戏，所以苏小茂是我心中的 number one 吧。最新的一座王国之泪，然后今天我也是刚刚通过朋友那边拿到了卡带，然后也刚刚开始体验，也很期待吧。因为在目前我的那个看通过预告的认知里面，我觉得这是一个那个荒野之息的一个相当于一个大的大型的 DLC， 但可能理解上有点偏激，所以还是我直接亲身体验一下，然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吧。
OK， 欢迎回来啊。提起跟游戏群里面比如说阵阵的缘分呢，我们确实也是通过当时的荒野之息这个游戏啊，我们这个群呢拉进这个群里面，这个群也相当有五六年的历史了。我们这个群呢甚至就是是一个名叫任粉的群，就是任天堂粉丝的群啊。我们这些年来在很多游戏上，尤其是任天堂的游戏，甚至在这个塞尔达这个游戏上有很多很多的交流。有很多是一开始也是就是交流游戏，慢慢开始交流电影啊，交流音乐啊，交流一些甚至交流摄影啊，交流很多很多很多东西，同时呢也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啊，是这样的，所以非常珍惜这样的一个友情。因为我们在思维虽然见面次数不是很多，在很多很多东西的观点上和交流上思维上，我们都有很多很多的联动和这个人生的这个交织啊。那么接下来呢再插播一段我们群里面的另外一个玩家，他名字叫朝明啊，我们叫他朝明啊。他最近在医院里面住院啊，然后也给我录制了一段音频聊聊塞尔达。在此之前提一下，就是任天堂掌机呢有在掌机叫 GBA， 当年呢在国内也是非常的火爆啊，他甚至是90后一代人的游戏的记忆。那么在 GBA 掌机上曾经有一个原创的塞尔达的一部作品叫缩小帽，其实就是讲塞尔达的这个戴的这个绿帽，哎，我好像说错，林克啊，我好像也犯了这个错误，然后把所有的那个男主人公叫成塞尔达了，林克啊，讲了林克这个一身绿色的着装啊，他的绿帽子是怎么样的一个来历啊。那么 GBA 上的这个缩小帽呢，谈不上是塞尔达历史上评价非常非常非常高的作品，因为它是掌机上的一部作品，但是它是我们国内大陆地区啊国内一代人的记忆，也是一部经典的作品，并且是跟卡普空公司联合制作的。那么来让朝明来聊一聊塞尔达这个系列啊，他是怎样看待的？
塞尔达这个系列，我其实知道的是比较早了，可能小学初中就知道了，但是到大学的时候才能模拟去玩缩小帽，然后是2017年1月份左右买的 3DS， 玩的梅佐拉的假面，再是 Switch 上的荒野之息，然后是近几年的智梦岛。对塞尔达系列的感受大概是受到了一些青沼那儿采访时候提到他那个木匠世家什么的。之前我解谜类的游戏玩的是不多的，对于我这种玩卡比这种类型游戏的玩家，缩小帽的很多关卡都卡了好一会儿，大概第一印象就是塞尔达这个游戏比较硬核吧。接着梅佐拉的假面就是那种非常非常 B 级片和 cult 片的那种感觉。荒野之息的话，因为可能大学的时候带一点中二气息，那个时候自己的 QQ 空间就充斥着那种未来玩不到这么好的游戏怎么办，海拉鲁大陆的点点滴滴真的是太真实了，然后可以在断电的寝室用 Switch 玩到凌晨三点，那个电都没有吧。或者说我有一个什么水课，我带着 Switch 去玩，那也是我唯一一个可能差点挂科的一个课程。最后回归到这两年玩的缩小帽的话，整个 感觉就像是那种非常非常精致的，有就是有一种玩具小钢珠在里面的一个立体迷宫的那种玩具，就是非常的精密，然后环环相扣。总结的来说，我觉得塞尔达系列给我的那种感受非常像是我小时候玩的孔明锁或者九连环，但是它是那种电子化的，通过电子游戏的独特机制就变得非常好玩上头，而且很耐玩。
哦，欢迎回来，感谢长明的分享啊，并且在医院里面帮我录制的音频，非常感谢。其实呢，这个塞尔达这个系列啊，走入更多人的视野呢，其实真的是因为《荒野之息》这部作品。而我们现在也知道，《荒野之息》呢，真的是一部集合了拥有30年历史塞尔达这个游戏历史的一个集大成的作品，几乎涵盖了之前所有游戏的精华，厉害到这个曾经的时间轴呢都不能容纳这部游戏了啊！它是一个单独独立的一个存在。那么聊到这个事情呢，真的是很感慨啊。因为2017年3月份左右，然后任天堂发布了自己的新的游戏主机，叫这个 Nintendo Switch 啊，简称 NS 啊。那么 Switch 主机呢，之所以出圈的原因，是因为它是以主机和便携的这样的一个双重的玩法，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很多的新鲜感啊。在国内也非常的出圈，但是非核心玩家呢，其实很多人买了之后玩了一些游戏，他就放在那儿吃灰了啊。但是对于核心玩家上来讲呢 ，Switch 到了今年呢，其实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晚年时期了啊。很多人都在吐槽 Switch 的画面机能已经不够用了啊。但是我呢，真的是很感慨。那么在12号即将发行的这个《荒野之息》的续作呢，是很难得的啊，在塞尔达历史上是有这个续作的。我刚才讲了，在历史上只有过一次。那么回首2017年呢，这已经过去快5年的时间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慨。这5年时间，这怎么感觉沧海变桑田？真的就经历了太多太多太多的事情，而且我自己呢也拥有了很多很多的变化。所以就是，活到现在玩的每一代塞尔达，每当他出新作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会在自己的人生坐标上啊刻下一个刻度，以此来丈量自己这些年的变化和经历。5年的时间啊，回想当年2017年啊，盼着这个任天堂的这个新主机发售，然后眼看着塞尔达这个荒野之息这个游戏经过几次跳票，然后达到了一个非常非常成熟的一个状态，并且成为了 Switch 主机保驾护航的首发作品。我记得我当时第一次玩的时候，我应该是彻彻底底完完全全玩了3次啊。第一次呢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官方的中文，是玩的是英文的这个，但是也玩的不亦乐乎。我记得3月份发售，一直到5、6月份啊才舍得去打这个最终的 BOSS。可以说那段时间长达2、3个月是完完全全沉浸在这个游戏里面，感觉我就是生活在这个游戏里面。那么到了同年的下半年，然后公布了会有中文版本，官方的中文版本发售的时候，我还参加了一个塞尔达的这个机核主办的沙龙，定位了这个就是当时的时间线，就是发行中文。那么他出了官方中文之后，我又彻彻底底玩了一遍，然后最后呢有一段时间呢又回去回顾了一下这游戏，可以说彻彻底底玩了3遍啊。这个游戏可以说啊，它好像是你的一个私人的一个可以冒险的一个世界一样，就是给你无尽的享受和沉浸啊，就是真的是能让人沉浸这么多沉浸这么多时间和这么多的感受的游戏其实并不多啊。但我觉得塞尔达可以说是我人生经历玩到的游戏里面，甚至是塞尔达所有系列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游戏。那么它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最明显的变化呢？就是对于老塞尔达来讲啊，它真的是集合了所有塞尔达游戏每一代塞尔达游戏的精华。那么以前我玩塞尔达游戏最大的感受就是你要接电视，然后是一个主机的玩，你要完全的沉浸。但是荒野之息的玩法是什么呢？它的掌机模式就是可以让你像玩手机游戏一样随拿随玩，甚至把以前游戏里面大迷宫设计然后拆分成了120个小的神殿这样的一种玩法。所以它非常符合当下互联网时代人们的一种玩游戏的一个碎片的方式，但是同时呢它又没有破坏掉它完整的世界观， 以及这代游戏为大家，它是第一代就是完完全全开放式的这样的一个体验。那么接下来的这个续作《王国之泪》呢，可以说就是目前知道的消息啊，我这个应该不算剧透啊，拓宽了整个塞尔达这个荒野之息的版图，可以上天然后可以入地啊，可以说游玩的这个体验呢，和规模呢是荒野之息的成倍数的增长啊。那么接下来呢，再插播一段我们的网友群的另外一个好朋友光哥的这个录音啊，他其实是通过塞尔达的这个荒野之息这个游戏才入坑的，才开始玩塞尔达这个游戏的，所以也是拥有不一样的心得，然后我们来听听他来讲述一下对塞尔达这个游戏的一些游玩体验。
大家好，我是光，这次我们聊塞尔达，跟其他几位比起来，我应该是接触这个系列最晚的，因为我之前主要是玩 PC 游戏，直到2017年买了这个 Switch，然后他认识了任天堂，认识了塞尔达这个系列。就是我当时的状态其实已经不怎么玩游戏了，就按照现在的话说就是电子烟味，但是旷野之息是专治电子烟味的，是彻底的治好了我这个状态。我现在还是能够记得我第一次玩《旷野之息》的时候的感受，包括第一次爬上高山，第一次战胜人马，还有第一次看到神龙，就是那种神圣的感觉，是真的能够洗涤内心的。这个游戏给我的感觉，首先是一个就什么都能做到，就只要你敢想，你就很有可能能够做到。然后包括你骑着马的时候，因为它的超强的代入感能让你感受到这个世界是活的，真的我在荒野上就是跑的时候好像真的能感受到那种迎面而来的那种气息。我不知道是怎么，我之前是无法想象在一个这个动画风格的游戏里会有这种感受的。后来又了解了这个系列的历史，也补玩了几个前作，通关的有梦剑岛和3902，发现他们的这个设计理念其实是一直一脉相承的，这是很难得的。其实整个游戏史，我是现在是想象不到有别的游戏是能够做到这么久的一个传承的，就是它的玩法它的设计能够一直这样传承下来的，而且经久不衰的应该是多一份了。然后马上就有，就是再过一天我们就可以玩到这个旷野之息的续作王国之泪了。哎，这个跟大家一起共同期待吧。
OK， 感谢光哥的介绍啊，所以就是我们网友群这三个人也是有三个不同的体验啊。那光哥确实是以《荒野之息》入坑的，同时在现在也在同样的期盼新作的到来。所以做这期节目真的很冒险啊，因为确实是一个，平时不玩这个游戏，甚至是不玩主机游戏的人来讲，这个主题就跟听者无关了。但是呢，我在这里也是非常推荐啊。可能你不是一个专业的游戏玩家，但是确实可以搞一台 Switch 来，然后好好体验一下塞尔达的这两部作品。你甚至一开始可能入坑没有玩其他的游戏都可以。但其实 Switch 这个游戏机进入到了 末代的时期啊，但是回首看，其实有很多很多任天堂第一方的大 IP 游戏都进入到了非常成熟的时期。比如说在疫情时期创下了奇迹的这个动物森友会啊，以及大家娱乐休闲都可以一起比赛的马里奥赛车呀，甚至是一些party 类的游戏以及竞技类的游戏，其实都有很多很多作品是值得大家休闲体验放松的不上之选啊。非常非常推荐大家。甚至是如果说 你没有玩过那么多塞尔达的之前的游戏，完全是以幻语之息以及星座王国之类来入坑的话，是完全完全没问题的，所以是不容错过的。那么在这里预告一下啊，因为我一直以来觉得做播客也好，做视频也好啊，去做一些游戏类方面的东西实在是太小众了。还有就是我是觉得游戏这个事情我自己玩一玩，自己体验体验就可以了，是一个私人的兴趣。但是呢今年特别有感慨，前段时间跟这个五六年的这个电玩群里的多数人啊聚在了一起聚会，我是觉得应该给自己人生这么重要的爱好留下一个纪念。所以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可能我会重新在小宇宙平台开设一个专门聊游戏的电台啊，不管有没有人听，我是想跟群里的朋友们好好的，然后去聊一聊自己的这门爱好。然后如果有兴趣的听友呢，如果你真的有兴趣，可以在本期节目下方留言，也当我做一个调研啊，希望就是能给自己这个，既然已经玩得这么专业了啊，玩得这么深入了，其实想留下一些印记的，就是也算是给自己人生留下一个念想。这么多经典的游戏，应该有他们留存的一个给自己的念想。OK， 那这期节目呢，其实真的是聊得挺冒险的啊，而且挺宽泛，因为塞尔达游戏实在是一个非常庞大、深邃的一个游戏系列，它代表了不只是游戏玩游戏而已。所以，如果能听到这儿的话，感谢你的耐心收听。那么这就是本期节目了。我在焦急的等待游戏的发售，那么发售之后希望大家也同样如果有兴趣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游戏。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会，拜拜。